会员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。这一期呢，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。老会员朋友徐同学提问，北宋太宗灭南唐之后，大将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送捷报，并押送南唐国主李煜及其家族来到首都汴京。这个太宗在明德门接见了俘虏，并赦免他们，给予赏赐，已是宋朝统一江南后的恩威并施。除了感叹太祖一贯以来的广阔胸襟之外，请问后世元明清的献俘仪式都差不多吗？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杀杀杀？你这个原始问题里面引用的古文应该是摘自《宋史》吧，有点长啊，我就不念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。这个献俘仪式确实都是差不多的啊，可能你问的元明清三朝里，元会少一点，蒙古人比较野，只要你抵抗就杀，比车轮高的也都杀了。就算如此，人也是有俘虏的啊，尤其是元朝那个时候，人已经和成吉思汗那时候的思维变化不少了，也要抓男人女人，那都是有用的，是吧？基本上如果不碰到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那俘虏都是需要上交的，杀降不降，是吧？这话一直都有。像常遇春杀俘虏，人不就觉得你这是不讲道义不守规矩吗？是吧？他后来暴病身亡，有人就觉得是他早年间天天杀俘虏的报应。当年打陈友谅的时候，俘虏3000人，朱元璋亲自派人来保，等人到营帐的时候，常遇春都已经把人活埋一半了，搞得朱元璋特别不高兴。一般来说没有乱杀俘虏的啊，除非你说前线紧张，我带不了这么多人，又怕节外生枝，不然有条件的话肯定是要带着俘虏的。这武将带着一干人等进京搞献俘仪式也是一种公开表彰，就跟罗马那个凯旋仪式一样。会员朋友幽恩王379提了一个问题，这集是您第二次回复后世，为什么没有以商为朝代名？您两次都说新朝国主之前的封号没有商开头的，但胡夏贺连驾、北周宇文驾、窦建德称夏王，还有五州五驾以及后周国家，这些都不是依照您所说的规律啊，还请解疑。你举的这几个例子里都没有商开头的称号，是吧？怎么不符合之前说的了呢？是吧？而且你要看一个人的称号，你得看这个字怎么来的，是吧？尤其是夏这个字，那中国历史上夏出现过好几回，说的都是不同的地方啊。夏商周的夏是一个地方，西汉那时候中亚有个国家叫大夏，这又是另一个地方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赫连勃勃的胡夏，这个夏说的是现在陕西北面到内蒙古这么一块啊，后来这块地方也叫夏州。这几个夏说的都不是一个地方，互相之间也没有关系。州的话那就更多了，是吧？你说的北州、五州、后州，这些都不冲突，是吧？叫州的政权多了去了，只是你看有夏有州，唯独没有商，是吧？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。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，在老布什总统的任期当中，美国收获了冷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两次重大胜利，美国的国际声望达到了越战以来的最高峰，而且美国的民众也一向有敬重甚至崇拜战争英雄的传统。那么在种种有利条件的情况下，为什么92年连任失败呢？这个原因啊，就是你说的这个啊，老布什干的这一届呢，成就都在外交上了，美国国内的经济是特别差的啊，一直到92年，也就是大选的那一年才开始慢慢好转。那美国人甭管人再怎么关心你对外有多少功劳，眼前的失业没饭吃肯定是更重要的，是吧？而且老布什在88年竞选的时候做出过一个不加税的承诺，结果自己打破了，导致很多人对他失望。最后呢，他被这个克林顿给比下去了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内政问题。会员朋友 HAN 开头3722结尾提了一个问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在很多被欧洲国家所统治地区爆发的独立战争中，为什么很多未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当地民兵能够战胜装备更先进、训练更精良的欧洲军队？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啊，一个是这些民兵的装备不一定很好，但是一定不差。你想二战的时候全世界生产了那么多庞大的武器，这些武器在战乱里那肯定散的到处都是，对吧？那这些当地民兵拿到这些武器，战斗力肯定比之前的强了，是吧？ 还有一个呢，也是主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些欧洲国家没那个能力去远程投放兵力，打二战都打得只剩一口气了，当地留下来的都是一些个三四线驻防部队，凑合维持一下秩序就完了，根本没想过好好打仗。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你这些欧洲国家在殖民地打仗，你得远程投放补给，是吧？你装备再好，没补给也完蛋，对吧？就凭当时欧洲那百废待兴的样子，你上哪儿给远程补给？会员朋友贵州小汽车提问，在热兵器时代，不小心误杀友军会有什么惩罚吗？还是睁一眼闭一眼呢？这个事情就得看具体情况了啊！大部分时候你误伤友军，那都得上军事法庭，然后看军事法庭怎么裁决你这个事儿，究竟是机械问题，还是长官误判，或者说就是蓄意这么打的。这误伤友军的例子，截止到越战，都是一抓一大把啊！在越战的时候还专门分出来了一类，就是蓄意伤害友军啊，不是失误就是故意的。根据美军统计，得有900多起疑似的案件，但问题就是它不好分辨，是吧？你说像飞机、大炮这一类的重武器，还有的查，是吧？但是你上了战场，那枪弹无眼，是吧？这都没办法查，所以大部分时候都不了了之。会员朋友与一人同游提问：您之前说过王安石跟朱熹的文谥号比文正还要高，请问西晋重臣贾充死后，晋武帝赐他谥号为武，那这个谥号是不是比中武还要高级？这两个谥号不好比啊！你说的不全，这个贾充谥号不是武，是武功，你得带着这个功字。武功这个谥号算是西晋时候独有的这么一个东西，西晋的时候没有给过中武这个谥号，就是武功啊。东晋的时候才有给大臣谥号中武的。这俩你真要放一块儿说，那只能说是半斤八两，都是武功方面第一等的谥号，是吧？不分谁先谁后。会员朋友赵文 Beef Cake 提问：请问英国因为新贵族圈地逐渐形成资本主义，但中国古代王公贵族也圈地，为何就无法形成规模性的资本主义？是因为大一统王朝及长期重农抑商的观念吗？你这比的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啊！这俩圈地能这么比吗？是吧？你这就好比俩人生病了，一个感冒了咳嗽，一个得癌症了也咳嗽，你说这俩人都咳嗽，怎么一个人好了，另一个人却病死了，是吧？你不能这么比啊！古代王公贵族圈地，那是因为土地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源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早在罗马共和国的时候就开始圈地了。人英国新贵圈地只是一个表象，背后是生产力发达了，纺织业快速进步，生产羊毛比种庄稼赚钱了，所以把农民都赶走，改成养羊。农民没地方去，都进城当农民工，反过来催生了资本主义。人英国圈地运动是这么一个道理啊，跟你说的那个古代王公贵族圈地，那是风马牛不相及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啊，谢谢会员朋友们。